各位弟兄们早安。
早安。
感谢主，让我们在一起能够一起来用圣经的话，我们彼此学习怎么样在话语上啊，能够注意我们的口舌，对不对？上礼拜钟老师有跟大家分享到这个生死在舌头的权下，我想稍微请问大家，还记得上礼拜的几个重点吗？金苹果原则，引往之理的原则，第一个原则是什么？禁止说什么话？批评的话是禁止，记住这个字，禁止是不准的意思，对不对？啊，然后第二个原则是什么？还记得吗？多说鼓励的话，跟他相反，对不对？禁止说批评的话，然后多说鼓励的话。那第三个大原则呢？
说抱怨。
哎，是少说抱怨的话，没有说禁止说抱怨的话。哎，这两个注意有不一样，对不对？前面是批评的话，真的是不要说，可是抱怨的话，难免有时候会说。有的时候说的时候也不是说很不好，但是尽量少说的意思。好，我们开始前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让今天早上这一堂的主日学，真是能够用你的话，用圣经的教导来帮助我们，怎么样在我们在话语上能够小心自己的口舌，因为圣经说生死在舌头的权下，让我们说话能够真是说得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一样那么好。求主帮助我们这一段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学习，预备我们的心能够来听你的话语，能够来彼此的来帮助，彼此勉励，也彼此造就。谢谢主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所以我们刚刚稍微复习了一下啊，那个抱怨的话要怎么样？
少
说。哎，但是能够不说是怎么样？最好不要说啊。批评的话是一种对人生的一种的攻击，对。抱怨的话呢是怎么样？对事情的不满，有差别啊。这比较看得清，对不对？所谓批评就是对人，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子啊，怎么又脏又懒，这是什么？这是批评，对人身攻击。对事抱怨呢，是对事情啊，这件事你做得不好，我不满意你做这件事情，但是可能没有对你这个人有这种攻击，所以抱怨的话也不好，但是尽量少说啊，慢慢最好怎么样，不说了啊。哎呀，比如说哈，我就看到几个例子哈，关于抱怨的话的例子，听听看你们有没有很熟悉，哈哈，有没有自己说或者听过别人说啊？这个先生对太太说啊，人家住的房子是3000平方尺，我们家为什么只有1500平方尺还不到？这种话怎么样？抱怨，对不对？对不对？说好像我们住的太小了，人家住那么大，表示什么？对先生做这个有点不满意，为什么没有办法让我们住3000尺的房子啊？抱怨，但是没有对先生说你怎么那么不上进，不去好好赚钱，这个变成什么？批评，就对他人身攻击。这样晓得吗？如果再进一步的话，就会变成批评了。但是这句话只是抱怨而已，有没有听过这句话？有哈，还有呢，或者是说，你看人家邻居每年都换新车，我们家老是开15年前的老爷车，讲这种话有没有听过？我们家的车子都是1997年的车，98年的车，很多部车啦，都是这个年纪，只有一部稍微新一点点。也是09年的，也没有新到哪去， 五年的啊，对不对？你会不会听到说，哎呀，为什么他们都你看每年换新车啊、哦？我们家还都是97年多少年的车了？07
十几年
了，十。可是车子这种东西怎么样？是消费品嘛，没有坏，换了可惜，对不对？会加多少钱去换一部车子？那你考虑说，你要卖掉不值钱，啊，用了好像是不舒服，但是还是凑合着用。我们可以把钱拿来做什么？做别的更好的用途。好，这是一种抱怨的话。还有呢，这个先生也会对太太说抱怨的话，听听看哈，说这个人家老婆煮菜，人人抢着吃。我家老婆煮菜连狗都不吃，哇，这话很厉害哈、啊！哎呀，这已经几乎到了批评的程度了，但是是一种严重的抱怨，那也伤心的，下次就没有饭没有菜吃，对不对？哇，有的先生很严厉，讲话很刻薄，很 sharp 啊，他就一下就爆出这种话来啊，还有说哈。人家老婆在印钞票，我们家老婆在什么？花钞票，烧钞票。有没有听过这种话？啊，我听过有一个人分享说，他说我们夫妻两个配合得非常好，我就拼命赚钱，他就拼命花钱，啊，都没有问题。哇，这个话有问题啊！啊，是，那应该怎么说比较好？我们要可以想想看，该怎么说比较好？你对这事情有点不满，要怎么说出来啊比较好？还有没常常听到说，这个在教会里面也有一些抱怨的话，对不对？像什么，为什么我来了这么久都没有人关心我？有没有新朋友有时候会这种情况，对不对？啊，或者是说，我来那么久了，这牧师都没有打电话或是来家里探访过我。哎，我听过这种话。对不对？啊，还有说在这个小组聚会里面，这为什么都没有人来跟我讲话？他们都自己讲话，都把我 left over 放在一边，不跟我讲话。那这种情况，我们要想想看，为什么？为什么他们不跟他们在一起讲话，不跟我讲话？有没有去反省一下这个情况？对不对？所以呢，这种情况啊，就是因为啊，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太会抱怨了，太会抱怨了，所以呢，就成为一种习惯，大家都怕，都不敢跟你在一起，因为在你跟你在一起会怎么样？听到的是抱怨的话，没有人喜欢跟这个抱怨的人在一起嘛，
太唠叨了
啊，都喜欢跟这种乐观、开朗的人在一起，是不是？呀、yeah, ，所以这种抱怨的话，我们要学习尽量少说。然后慢慢就不说。好，那今天呢，我们就进一步这第四个原则了。上次是金苹果的三原则，这第四个原则是什么？学习说尊重的话，尊重的话。那个心理学家弗洛伊德，他曾经说过，一个人有两个最大的原动力。第一个是性欲的驱使，啊，他不是基督徒，所以他就可以讲这种很 normal 的话，对，啊。第二呢，就是期望伟大，期望被人家看成一个是伟大的人，啊，也就是期望自己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这是人的那个心理的需求，心理的期望。另外一位呢，马斯洛，他曾用人的五种需要层次来表达，从最低慢慢升高，第一层次是什么？最低层次生理需要，然后呢，安全需要，然后进一步到社会需要，我需要在社会上等到被人家认可，然后呢，到尊重的需要，我需要在社会上人群当中。被尊重，就人的五种需要， 啊，最高的需要是自我实现，我的理想实现了，我的想要做事情成就了，这是一个人生的最高的需要，来解释人类的需求理论，啊，让别人感觉到他很重要，也就是满足他对尊重的需求，啊，让别人尊重需要就是让别人感觉到，哎，我是一个重要的人物，我不是一个那个 nobody。I'm somebody， 所以你要怎么样尊重我，彼此要尊重，这是一个人的需求，每一个人的需求啊。那这里有个图，简单的把刚才那个人的五种需要，第一个是温饱，温饱阶段，哪两个是温饱阶段？
生理
需要、安全需要是属于温饱的啊，每一个人都要吃饭，对不对？不然就饿肚子。除了吃饭吃饱以外呢，你需要有安全需要，在一个安全的环境当中，不被伤害，啊，不被这个打搅，是安全需要，是温饱阶段。进一步到小康阶段了，进一步了就是社会的需要了。我们在社会上被人家需要，我去工作，跟人家合作，然后呢，同时呢，要尊重，我需要被人家尊重，我尊重人，希望人也尊重我。最上面是富裕阶段，他讲到什么？自我实现，我的理想、我的抱负可以成就，拿诺贝尔奖，对不对？得到这个和平奖啊、物理奖啊这些奖，自我实现啊，这是很高的这种层次了。好，这是人类的五种需要。好，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哈。有位建筑公司的工程师负责监管工地人员的安全需要，对不对？每天必须确定他们都要戴上安全帽来上工。为什么要戴安全帽？
安全，看到不安全，
保护头部最重要。你其他地方受伤不一定会马上死，如果东西压到你头怎么样？哎，常常有新闻啊，什么工地的钢架倒下来、银架倒下来，如果没有戴安全帽马上就受伤，就头部伤就没有了，对不对？所以安全帽是保护我们的，就像我们骑摩托车一样，一定要戴安全帽。我们在去台湾看看，哪一个摩托车都戴安全帽，没有人不戴的，都是保护头部最重要啊。如果看到工人没有戴上安全帽，他就会去警告，正常，因为他的职责，安全啊。然后呢，但是有些工人因着方便啊，很不舒服，很热。就把安全帽脱下来，这就不管安全的问题，这让他这个工程师很头痛，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啊。他就在想说，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他们不要脱安全帽，一直戴着保护头啊。想了一阵子，他改变了说话方式，哎，中间是不是少了一个啊？他就头痛，对啊。他改变了说，因为他一直警告他们说要戴要戴，你要戴，不戴是不行的，公司规定要戴。这些工人怎么样？当时可能听了戴一下，哎，这个工程师一走了怎么样？要脱下来了，因为他不舒服嘛，他觉得不方便嘛，他就说啊，这种说话跟他这种讲我好了，没有效了。他想办法说怎么样改变说话的方式，可以让他们听得进去。那，所以他就改变了。以后若有人不戴安全帽，他便以温和的口气说，问这个人说，是不是安全？这个帽子太重，或是太热，这一定的嘛，哈，戴上去不舒服。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要不要换顶较小的？他说这句话代表什么意思？
关心
他，还有一句
尊重
他，还有一个同理心。对不对？假如我也戴这个帽子，我会觉得怎么样？太重、太热、不舒服，这是同理。所以，当我们有一个同理心的时候，人家就感觉到说：“哦，你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
不可以说“流汗比流血”。
哎，对，这句话加上去更好。
对，
流汗比流血好，对不对？流点汗，起码有事故发生，你不会流血。我要加上去这句话。 太棒了，流汗比流血好啊！这公司还没想到这一点，好，对，他所以他说这句话就表示他同理，然后这些工人呢吗？怎么样呢？反应什么？然后还加上一句话，很好的话是什么？你们的妻子啊孩子啊都希望看到父亲每天平平安安的出快快乐的出门平平安安的回家是不是
是
啊所以这样一讲的话呢几次下来这工人们就愿意合作了戴上安全帽所以这工程师已经学会怎么样用话语来表达他对这些工人的尊重啊而不是说命令式的压他你非要带不可这种说话当时听过后就忘记就不愿意听了啊，就是说话啊。好还有一个例子就是讲到清朝末期有一个有权有势的王爷有一天呢、啊、他的女儿遭强匪绑架了哦绑架事情很多哈、啊、我不晓得清朝也有绑架事件现在很多绑架事件对不对啊他们夫妻非常着急就悬赏一笔钱赏给能将他女儿救出来的人这很合理吗悬赏赎金嘛啊前两三个礼拜不是有中国游客被去马来西亚旅游就被绑架了后来不知道花了多少的美金才把他赎出来去年在台湾也有一个、啊、台湾游客也是被绑架了啊经过一番高层人士去跟绑架你勾选协商出钱钱数不没人晓得是个秘密数字后来放出来了绑架啊钱能够有钱能使鬼推磨对所以他就悬赏那后来呢果然有一个武功很好的青年恰巧遇到被强匪绑架的女孩七八岁的女孩很英勇的用计谋救出了女孩这个年轻人第一个见义勇为第二个很有计谋的很聪明能够把他这个绑架女孩救出来啊这年轻人很棒啊对不对等他将女孩送到王爷家的时候这个王爷非但不感激还怀疑这年轻人是不是与强匪同伙啊然后呢设计绑架这个案件你们设计的为的是要拿王爷的钱但他女儿呢知道这个经过七八岁已经很懂事了就竭力为这个青年人辩护后来这王爷就将一张钞票比如说悬赏一千两银票就丢在地上要这个年轻人啊从地上捡起来啊这年轻人因为父亲欠很多的债母亲生病就很屈辱的捡起这个钱他很需要这笔钱啊这王爷就冷笑道说看来啊你也没什么骨气拿起钱快滚哎这种口气谁听得喜欢啊第一个他的行为是一种侮辱人的行为第二个他的口气是一种不屑的口气你没有骨气你看你有骨气的话我不要钱我就走这才是有骨气但是呢他不晓得对方的情况就讲这种不尊重的话后来呢过了多少年以后呢社会情势发生巨大改变这青年呢有一天高升他有聪明有才智嘛一定高升对不对高升一个地位开始复仇了对这个王爷复仇你当年这样侮辱我不尊重我就报仇啊所以这王爷的傲慢不尊重人的态度不但改变了这个年轻人性格因为他的这种王爷的态度把这个年轻人性格都改掉了变得不信任别人后来他报复呢使这个王爷家破人亡哇这么严重的报复所以不尊重人可以到一个后果还有时候不堪设想的啊 我们回到我们的圣经来看啊，神呢是按照人的形象造人，对不对？圣经说是按照他的样式和他的形象来造我们。诗篇第八篇说得非常好，来，我们一起来念这两句话。来，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尊耀尊贵为冠冕。哈、哦，神呐、啊，造我们呐、啊，只是叫我们比天使稍微矮小一点点，地位低一点点而已。但是，暂时啊、哦，我们的这个老师啊，给我们一些的补充。要写个寡妇是暂时微小一点。事实上啊，圣经说天使是为了什么？为了什么？是福育的灵，是为我们效力，耶，为神的儿女效力的。所以这应该是暂时没有错，暂时比天使微小一点。将来现在天使们都在为我们服役，啊，所以呢，重点是说神要赐给我们人呐、啊、什么荣耀和尊贵做冠冕，所以每一个人都怎么样，都有被尊重的需要。因为神看我们什么为宝为尊的、啊、神的眼光看我们儿女是为宝为尊的，所以我们这当然被造着就有这个荣耀尊贵这种特质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对人也需要有尊重别人这种需要，我们有被尊重需要，我们要怎么样尊重人的啊这样子的需要。所以我们在上位有权柄的人呢，更需要明白我们人在这方面的需要，被尊重的需要啊，否则下属啊会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他虽然不敢反抗你，但他怎么样，他可以跟你不合作啊，这叫做隐形的反抗，表面上看不出来，他在私底下跟你不合作，你怎么办？对不对？我们上过班的多多少都知道一点哈、啊，不合作碰到这种人，同事很辛苦啊，你不晓得他，你请他帮你做一件事，他到底做不做，他到底什么时候做，他到底做的合不合你的理想，你的要求，或跟你拖，这都很难讲。如果他的尊重没有被需要，他就可能采取那种不合作的态度，就事情就不好解决了，或是不好完成了。来，这个圣经上有个很好的例子，这个例子太棒了。列王记上12章，啊，我们回去自己看啊。有个故事，我想我们都大概都知道这个故事。讲什么呢？以色列在所罗门时期，所罗门王是最了不起的王，在以色列的历史上，大卫所罗门在所罗门时代，那个版图是最大，国力最强盛，最富足、最富裕的。我就记得圣经上一句话说，在所罗门时期啊，金子多得不得了，数不清楚，那银子呢根本就算不得什么，好像是啊，跟我们现在很平常的东西，那些银子。所以你看所罗门王那是多富裕啊，而且他又很有智慧，所罗门王很有智慧，所以政权跟版图呢达到以色列国的巅峰时代，类似我们的唐朝吧，是不是？唐朝是国力最强盛嘛，对不对？唐太宗、唐玄宗，还有那个李世民叫唐什么宗？
唐太宗
哈、啊，糟糕，历史都忘了差不多了，就像类似那个样子啊。但是所罗门死后呢，他的儿子罗伯安继位，所罗门做王多少年？
40年。
大卫做王多少年？40年啊，这80年是以色列的国最强盛的时候啊。他儿子罗伯安继位，继承这么一个大的国家，又富足又强盛啊，看他儿子怎么办？ 这时候这老百姓呢、啊、就代表就派代表去跟这个儿子罗伯安请求是否可减低他们的税收啊，因为在所罗门征收这个税啊，税权过重，收税很重，比例很高。我们美国抽税20%，大概 average
8.5%
啊 ，income tax 起码是 average 大概20%-30%。听说在加拿大这种社会主义国家，50%，一般来说正常情况50%国家抽税，在欧洲那种西欧那种富裕的发达国家，瑞典、丹麦、挪威这种北欧国家，几乎都50%的税。所以他们社会福利很好，小孩子从小到大上学都不要钱，看病都不要钱的，不像我们这里还有奥巴马这个什么奥巴马医健保，对不对啊？这个很麻烦的事情 detail 不讲了、啊、好，税收很重，所罗门也是抽税，抽老百姓税抽得很重，所以他的国力这么强啊。所以呢，这时候他们就求他的，就问他的儿子罗伯安，可不可以这个少收点税嘛？啊，因为你爸爸收税太多了嘛，怨声载道了。罗伯安呢、啊，这儿子罗伯安呢、啊，非但没有安抚百姓，减低他们的税负，他还说啊，这里少了，圣经上还有一句话非常好，他说我的这个哈、啊。我的小指头都比我爸爸的腰粗，哇，嚣张的话，我的小指头比我爸爸所罗门的腰还要粗，小指头还不是大拇指哈、啊。然后呢，加上说，我父亲是你们父重恶，我必是你们父什么呀？更重的恶。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我呢要用蝎子鞭责打你们，哇，这种。不尊重的话，你说这些人听了会怎么样？对，狂傲的话，他为什么会说这句话？他是，对，他有一批谋士智囊团跟他建议说，你不能够这个示弱，你爸爸强势，你要比他们更强势，人家才会尊重你，才会捧你，更拥护你。这种智囊团也。同年纪的人就有同样的想法，对不对？
这种听不能，24组，这种听不能，
这种听不能要。对，他应该去尊重那种老年老人家的智囊团才对。他就找同辈的智囊团，就是这个后果是这样子，好吧？
就是、他们
好，
不理他了。
所以如此狂傲不尊重的话，百姓的话，结果是怎么样？以色列国就分裂成了南北两国了，啊，北国那个王叫做新的王叫什么？耶罗波安，跟罗伯安怎么差一个字而已啊，啊，因为他不是正统的嘛，罗伯安、所罗门、罗伯安、所罗门在这里哈，啊，所罗门、罗伯安是犹大这个正统这样下来的，那我们好记的话呢？这个非正统的以色列国加个耶，你加个野就好，你就想说哦是野罗伯安啊，就很好记。那就而且呢，这耶罗伯安12个支派，以色列12个支派，谁占大多数？是耶罗伯安占大多数支派哦，占10个支派，12个占了12分之10，是北国这个野罗伯安啊，神这也是神。给他的预言，给他的这个应许命定啊，这个罗伯安呢，所罗门的儿子只有2个支派，他自己的犹大支派，加上便雅悯支派，呀，反正就是分裂成南北两国，所以后来才有，南国的王啊，北国的王啊，我们的历史那个圣经历史才讲下来，啊，就从这边出来的。假如说，当初这个罗伯安讲话。听着这个老人智囊团啊的话，好好的减低赋税，这国家很强盛啊，神的应许就是让这个国家以色列国成为他的这个应许的子民啊，将来这个是一个全世界国家的一个榜样啊，大家因为看到 这个以色列国这么蒙神祝福，国家都来怎么样来羡慕以色列国啊，但是后果却不是这样的，因为他不尊重，不尊重啊。所以呢，人与人相处啊，彼此的尊重是很重要的礼貌和修养啊，是一种修养，礼貌和修养。圣经有几句很美的这个字箴言，很多智慧的话，我们一起来念来。藐视邻舍的毫无智慧，明哲人却静默不言。藐视，不尊重你的邻舍，就是你附近的周围的人，亲人家友，对不对？亲人朋友啊，藐视他，没有智慧，智慧人不做这种事情啊。明哲人是该说的说，不该说 就静默不言。至于什么是该说，那是很大的一门学问，怎么说。 好下面一句来。喜笑穷人的是辱没造他的主。虽然是穷人，你可以喜笑他吗？
不可以。
可以不尊重藐视他吗？
不可以。
不可以。为什么？他也是神造的啊，他也是神的所爱的儿女啊。为什么我们，因为我们没不穷，我就可以不尊重这些稍微穷一点的人？焉知他将来不会比我富吗？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你怎么知道他十年以后他不比你有钱啊？而且是辱没造他的主，神造我们都一样嘛，都是神的儿女嘛啊，不要辱没他啊，不要嬉笑穷人。所以圣经呢、啊、多处教导我们要互相的尊重，对啊，圣经教导我们的。好，这是新约的，以弗所书六章四节，再来。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啊，我们做父亲的，做父亲的，有没有想过说用什么方法能够实践圣经的话？第一个要知道说什么叫做不要惹儿女的气，对不对？这个要先明白这个圣经的意思，我们才能够想到哦，我们可不可以做得到？
可是以前人的父亲不是这样子。
对，我们上代或上上一代的父亲。
现在我们信主了，有这些教导，
才知道有圣经的教导，还有我们现在这个很多从很多地方学习到要。不要惹儿女的气，要不要惹儿女的气，对不对？这句话好，不要惹儿女的气的真正的含义就是说，不要使他们失了志气。好，让他生气，不是，不要让他们失了志气。这个志气是说让他们可以有一种上进的心，他保持他，鼓励他有上进的心。不要说因为我们的脾气，我们的个性，我们原生家庭，我们就责骂他，对不对？命令他或是怎么样，不尊重他，让他失了志气，他不上进了，肯定反抗了，反叛了，这种就是不要做这种事情。
也会磨损亲子关系。
所以我们做父亲的，当然这里父亲也包括什么母亲呐、啊，对、啊，所以啊，不要让儿女失了志气，然后还要更进一步的怎么样？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他们，按照圣经的原则，主的教导来帮助他和警戒。有的时候需要小时候可能警戒他来养育他们啊，看每个年龄层用什么方法来跟他们教导他们。这是要，所以我们学亲子关系啊，什么都是跟着有关系的，都是圣经的原则。好，关于这个教会里面也是啊，我们一起来念来。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哇，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一定要怎么样 尊重，加倍的尊重我们的牧者们，而且要敬奉呀，要供应他们这个所需要的东西，因为他是怎么样劳苦传道教导人，我们的牧者啦，这些人都是很劳苦，不只是劳心，而且什么劳力劳心，还劳什么
苦口婆心，
苦口婆心还劳灵呢、啊、灵里面的那种压力，我们非牧者们没有办法体会的，他对弟兄姐妹那种关心，那种从圣灵从神来的那种的关怀，那种的爱心，我们有时候没有办法体会，因为我们不是牧者，对不对？就像我们没有做过父母的，你就不晓得父母的辛苦，一样的道理啊。所以我们对教会的牧者，这些管理教会的人，真的要不止敬奉，要加倍的敬奉啊！啊，提摩太前书五章十七节的。所以有位基督徒女作家叫做替然女士，是基督徒哈、啊，她曾经写过狄然，狄哈，这个
第三声，
狄是第二声，狄不是提，不是狄然哈、啊，他说的，在与人说话上，你要先弄清楚自己的身份和年龄。你跟人讲话，你要搞清楚我的身份，我的年纪是什么，在一个年龄地位权威都比你高的人面前，最好怎么样，少说话，少说教训和劝告的话，不是不说话，是说不要说什么
教训
比你年纪大的，教训比你地位高的，教训比你有权威的人，你敢教训你老板吗？我不敢，我看谁敢。但是有的人很冲哦，在公司里面，他可能这个 EQ 或什么不够高，他觉得不合理的事，他就跟老板就对抗起来了。我都亲眼听过，两个人打声哦，老那个 CEO 跟一个 VP 两个人个性都蛮这个蛮冲的，两个人大声大喊啊，有这种事情，最好少说教训和劝告了，学习用耳朵听，用点头来表示同情或者赞同，还要用微笑表示关怀，这一招很好，微笑表示关怀，而不是摆着脸孔、不得不听你的啊，用微笑，嘿，我听了。对，然后至于怎么做，我们就可以慢慢商量，先不要把人际关系破坏掉，你才好做下面一步嘛，对不对？因为关系破坏掉，你下一步就没有办法开始动手。好，这里强调是如何尊重别人，有智慧的回应在上者，他年纪比你大，对不对？啊，地位比你高，你要有智慧的来回应这个在上者。
我听过一些小朋友啊，还是对他父母说，你怎么都不听我的。我说心想，谁知道呢，谁是谁的、啊，
这个哈，你说这句话，你为什么都不听我的，他可能是学他父母的话，他学会了他就只用出来而已，有这种可能性。他父母可能常跟他讲，你怎么不听话，都不听我的。孩子学会三岁啊，他也碰到一些事情，他就哎一样的，你怎么不听我的，并不是真的说不想听，是学习而已，小孩子都学，有可能这种情况。
不是小孩子，一定是
哦
听越久，
那可能是亲子关系或是这个关系的问题。好，我们对，好，
那你不要这样子做，你怎么不听我的。
好，我们在说话的时候呢，要让别人感到怎么样尊重，你说话让别人感到你是尊重他的啊，又说得很得体啊，能明白自己的身份和地位是很重要的，这是人际关系的第四个金苹果原则。
对，
第四个金苹果原则哈。
你别讲你了，
你跟钟慧敏老师念神学院毕业的时候，有没有？我有参加你们的毕业典礼。
哦。
那个时候好像是王
伟人，
不是王什么姓？
王永信。
啊，王永信。
王永信牧师。
他在台上讲了一句话，我现在重点就是要说
是
一句话。他说：“人比事重要，关系比方法重要。”
阿门。
这两句非常对我来说很受用。
好，人比事重要，
关系比方法重要。你关系好，你不要想什么方法。
关系
比方法重要，
比方法重要。哇，
比事重要，关系比方法重
要。好，我们大家都学习好不好？这话很美啊。王永信牧师，我是
在你们的
毕业典礼
上说的。
那是2010年的事情。
后年来参加
啊，对，希望感谢主哈，谢谢你提醒我们啊。人比事的关系比方法重要。
真的是刻骨铭心的。
对对对对，真的，所以尊重很重要。
日常生活当中是非常很管用。
对。在我们人际关系里面是非常重要。
方法什么？其实你关系好，什么方法都不用试。
对，有关系就
没关系，
没关系，没关系就有关系。老外听了蒙塔查，你们讲什么？但是我们都明白，所以关系，我们为什么要上这些和谐人生？目的就是要增进彼此的人际关系，提高我们的 EQ。啊，减少怎么样？
所以我们
冲突
的时候，今天有学到一句什么，那就值回调。
对，今天那个爱给我们学到两句话了哈，刚刚还讲了一句什么？
流汗
比流血更
好。
对，然后人比事重要。关系比方法重要，很多很多话了。
王永信牧师，
等一下我们还有很多美的话啊。那我先举个例子，关于讲到说对上位者，在上位者怎么回应啊？举一个这个反面的例子，说有一位辅导，就是像我们这种关系的人际关系的一个辅导啊，他在教会里面聚完会以后。啊，有个上了年纪一个姐妹，可能50多岁一个姐妹，来找这个辅导，跟他谈说哈，说我昨天呢，跟我这个那个上了大学的那个儿子起了冲突，那请你来听听看，怎么样能够帮助我解决我跟母子之间的冲突问题，他就。这个辅导就听着，好，你讲讲是发生什么事情，对不对？要先了解什么情况，你才能辅导他，帮助他这个姐妹嘛。好，他就跟他讲之后呢，旁边来了一个30多岁的一个年轻的爸爸，经过旁边，他们两个谈话，旁边就听一听，啊，听完以后，这个30多岁的这个爸爸就对这个老姐妹说啊，你就是不懂得。对你的儿子放手，对着老人，你就是不懂得对你的儿子放手啊，要放手，因为他爸爸他有两个儿子，很年轻，最大才9岁，他说我都已经学会了，对我儿子放手，你都还没有学会，这样子讲他这个
真实故事
老这个老姐妹。
那
妈妈了，妈妈了，对啊，那所以这个妈妈比这个年轻的弟兄大起码10几岁嘛，对不对？这个妈妈就后来就狠狠地瞪他一眼，他能也不能讲什么啊？他说：“可是我们来想说，这个弟兄讲的话有没有理啊？有没有道理？
应该是
有道理的啊，我们要学习。”对我们的成年的儿子，或是已经上大学儿子，要学习放手了，慢慢放手，让他自己去独立，去走他的人生。
这爸爸好像放得太快了。
是啊，这是另外一道理，对不对？9岁的儿子他就开始学习放手了，这个合不合宜，我们可以讨论，对不对？可是他的态度，他是跟谁讲啊？ 跟他比他年纪大的这个可以对不对大十几岁这个老姐妹老妈妈在讲哎，啊，中年姐妹好不好？不要讲老，老了听得不好。
资深的姐妹，
这个妈妈啊，大概五十岁左右这个妈妈讲哈，所以呢，你们觉得要怎么讲比较好？如果你是这位弟兄，你听到了他们的谈话，你们觉得要怎么样？有什么方法或是想想看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我绝对不会讲，因为我不晓得很多情况，不晓得这个孩子的个性，你不晓得他们冲突的最主要原因是原生家庭的个性，不是什么事情引起来的。这时候讲一个很单独的他自己的体验，其实是不一定就是对还是
对，因为我不了解真实情况，你不能就下结论，你不懂得放手，这是一种。说难听是一种批评，你怎么知道这个连这个辅导都还搞不清楚怎么回事，马上就下断语了。所以他的原则是没有错，放手原则是没有错，对这种人。可是他说的方法，他的地位还有做的结论是不对的。 OK，
而且不关他的事。
Good idea， yeah， Good point。你关你什么事？我跟他辅导，你在旁边插什么嘴？
好，
这个有个名词叫做不请自来的劝告。我没有请你要有什么劝勉，你为什么要讲话？最好方法就是张老师静默，听了以后听了就还有更好方法是吧？为他们祷告啊，为这个资深姐妹祷告，让神在他们哦借着这辅导帮助这个姐妹。让他们母子之间能够把这个冲突消除，这是更好的方法。
另外就是说，他适不适合站在那边听？
对，这是另外一个问题，还是很多情况都不一样。
对，像这种情形，其实我们是讲实际例子，但我们不要讲名字哈。但是，假如我在辅导，我还没有 ，you know， 我这还没有听完，他就给我先一个很快的来的话，那个妈妈她真的会很 frustrated， 她会感觉很沮丧。因为他这个里头讲说，我就是这样子，你没有这样做，说你有这个结果，有时候是在定罪别人，好，而且真的讲，就像这个原则，我们事情圣经箴言讲说，事情还没有查看，就纵向就是一个愚顽人，就是马上做一个定论，是一个愚顽人，所以圣经讲说，君王哈、哦、把事情查出是君王的荣耀。就是说一个比较高的一个位置，你要人家来请你辅导或请你来找一个意见的时候，最好你把事情听完，然后你再给他一个判断，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像我补充一句，你看你们这样闲看逆障这样，真的是我就想起箴言三十一章十九节，才德的路人谁能得到。
谢谢
好太棒。
田抗逆不是闲抗力啊，没有啊，不是，因为麦克风要近一点啊，趁机会搂一下。
哦，原来如此。
好，感谢主哈，所以我们要真要有时候要认清我们的地位，我们的身份，而且就像你说的，他该不该站在旁边听人家讲话，有没有礼貌，对不对？这都是很多问题啊，所以不要说。我认为对的原理真理我就要实行出来，要看情况。好，
还有你们这样子，这个叫做什么秀恩爱，这个是很好的教材。
谢谢，
很好的示范。
林老师，就是尊重人啊，还有一个我一个体会就是说，你称呼人家怎么称呼。那天因为我到咱们教会哈，大家会称呼姐妹或者是弟兄，但是那天呢，有一个年轻的我不认识，他称呼一个老人家，直接称呼人家的名字，我觉得这个对老人家心里伤的。
心伤，
对，
对
吧？他比他年长好几十岁呢，
可以做他妈妈的，
对
吧？
二十多岁的，
对，
直接叫人家名字不合适。
不合适，对，尤其在我们中国人东的这种这个长幼有序这方面。就他就没有学会，
哪怕叫姐妹也行，或者是叫
我们都叫你白阿姨嘛，是不是？呀、yeah, ，说得很好，对，要知道自己，对，称呼都很重要呀。
在美国的现在就 是美国的孩子，
美国孩子就比较缺少这方面的教导。
不叫爸爸妈妈，兄弟姊妹就直接叫名字。或者就是说，
好，好，这个牵涉到这个亲子关系或者怎么样养育儿女的这一方面，这我们暂时不在这边谈。我们今天讲的是金苹果原则。好，下面第五个原则，一共六个原则，我们还有多少时间？不好，时间过得太快，为什么？好像快三倍啊。少说命令的话，少说命令的话，好。那在军中当兵的时候是怎么样情况？一个指令一个动作啊，完全不能反驳。军队就叫让我们学会顺从。我上次也提过，在军队里面，合理的要求叫什么？训练。不合理的要求叫
锻炼。
磨练，比锻炼还要更厉害一点，磨呀，啊，我当过兵，可能说他们当过兵，都晓得啊。那最近去年不是发生一件事情吗？洪仲秋
啊，对，
大家知道这个事件吗？有听过？我没有时间的话，光讲这个就可以讲一二十分钟的分享。结果就是这个洪仲秋是一个预备役的一个军官啊，预备军官，
他要退役
之前的一个礼拜还两礼拜，然后他参加了，简单讲了，他参加一个座谈会，就是希望你们退役之前能够讲讲你们在军中的感想或者有什么建议啊。他就很直言的说，这里需要军队的，这里面需要改进，这里需要改进，做得不好需要改进，这些话都怎么样，都是对那些长官们有批评，不是，可能是有一些的，是说他们做的不够好的意思啦，所以这些长官们就怀恨在心，啊，然后呢，趁他退役之前回去休假，回来的时候不小心把一只手机带进去了，带到军队里面，应该规定是不准带的，其实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啊，你就把它没收放在一边。等他退役一个礼拜退役完交给他就行了嘛，或者小小一个小惩罚就行了嘛。但是长官们呢借机报复，把他罚去关紧闭，给他做关紧闭，不是关键不做事啊，给他体能训练，体能那种压迫，伏地挺身啊，跑这个全副武装跑步啊，这个刚好洪仲秋又胖又重啊，结果呢就这种体能训练过量的时候中暑昏倒死掉了，哇，闹得这个整个台湾鸡犬不宁。
很重要，怎么死都不知道。
对，我的意思是说，这个当兵就有这种情况发生，啊，所以呢，当然这些中间内情很多还不晓得，现在还在打官司当中，所以我们当兵的时候就是。这些长官都比较不太能够尊重他们的部属，因为军队是阶级嘛，所以有很多人当兵都是在下面，都是有这种心态，是数馒头，哇，还有几天我就退伍了，啊，当兵我们就不要讲了哈，所以完全不能反驳，在军队里面不能够有自己的意见。
是，
在军中的操练就是要每个人学会服从嘛，啊，可是做长官的要有智慧才对。要怎么样，虽然是你是要学让他学习服从，你用什么方法让他很愿意甘心情愿的服从，我们上次有讲过对不对，怎么样能够让下面的能够服从你的权柄，但是让他甘心情愿的服从啊。我们孩子们也是一样，刚才讲到军队里面啊，这个孩子呢渐渐长大以后呢有自己的意见想法，那我们做父母的呢就要找机会多跟他们沟通，要沟通，虽然是孩子，但是我们要学习要沟通，不是像以前发号施令啊，用命令的口气跟他讲话啊。像我这里哈，好像有一些的命令口气啊，你听听看哈，是不是一个命令口气啊？跟孩子们说。 有时候呢他们已经是成年人了，我们的孩子上了大学啊什么，就算是成年人了，他需要更多的被尊重。你们讲义没有了，我这里看到说哈，像什么口气都被对比较小的小孩子说就你穿着什么样的裤子啊，那是有时候年轻人穿裤子是很那个新潮裤嘛哈，他整天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难看死了，赶快给我脱下来，这是命令他。对，又第一个是指责他批评他，然后再命令他赶快脱下来啊，没有沟通，然后又说没有我的允许不准看电视，就一个命令下来了啊。他说或者是说我是你爸爸我是你妈妈，你吃我的穿我的，对不对？我叫你做什么就做，就得做什么，你还敢给我回嘴？有没有听过这样子的父母训儿女的？
中国父母最喜欢。
我数到三。
那是比较小小孩，这个已经是中大小孩了，年轻人啊。所以呢，中国父母啊，说话方式大部分对年幼孩大部分是这样子啊。所以呢，到孩子越长越大的时候，就会开始有反叛。叛逆期啊，因为不够被尊重嘛，把我看成那么永远是那么小啊。那有时候呢，年纪轻小的时候他们不容易反抗，因为年纪轻嘛。到长大的时候就 teenager 13到19岁就会慢慢越来越反叛。我们看过太多的例子。
叛逆期
对，我们家自己也有一个是有这种过程当中的啊，所以我们都经历过这些事情。我们也在学怎么样跟他沟通，怎么样跟他对待他啊。重点是说他们已经是成年人了，在法律上都成年人了，我们不能把他再当作小孩子来看待了。你对一个成年朋友你会对他讲这种话吗？不会嘛。所以你要把他当作他也是一个成年的，就是说把他当朋友，而不是把他当儿子。这个观念有的话就很好，他是你的好朋友，家庭朋友。
其实在以色列的律法和以色列他们的 society 他们的社会还有这样的观念，他孩子男生12岁的时候很正式很郑重的要在一个他们的一个会堂里面来正式介绍说我这个儿子今年12岁。这个很多的意思就是说这12岁他开始要长大了，他开始要学习做一个男人，他开始要学习负责任，他再也不是小孩子，他们很尊重。所以你看看在耶稣的那个时代有没有，在耶稣那个时代的时候，有一次他们去圣殿，结果他留在那边多了2-3天，结果他父母找不到他，就说我们在找你，为什么12岁，就是那个年龄就是一个分界，他们到现在还是这样子。我觉得这是一个给小一群是对男人很重要，就是表示你在社会上你的地位开始不一样，我们尊重你是一个男人，你要开始负起一个责任出来。那等一下有时间我放一个很快我收到的一个 email 给你们看，你去想想看哈，那里头都是英文讲，但是我觉得太值得我们做父母的去学习。刚好讲到这个地方，因为我们在神学院修很多这种青少年处理哈，或者是说怎么样教养孩童。那我们现在的一个小组是比较小小孩，其实真正来讲孩子的年龄其实就是人生发展的不同心智年龄的阶段，其实教导的方式都不一样。越小的孩子那个黑白就越清楚，那个线越黑越白，就是很清楚一条线。可是到了就是3岁以前到了3岁到6岁1岁，就小孩子读一年级以前用的方法也是一种命令式，但是命令式里头家长有一点轻解释。到了从6岁到12岁的时候是开始人格教育最很重要的时期，然后到teenage又是一个时期。所以我们都很希望就有时间在教会里头都能够讲一起这一方面的，这也是我们一个 common sense。 因为我们越多知道，我们自己知道，我们就可以教我们周围的人或我们的孩子或我们的再下一代，你自己都是很重要。因为我们人都是活到老学到老，我们也是从2007年信神学一直到现在好像7-8年了，也是不断一直在学。那我自己在学当中其实最受益的是我们自己，因为我们就是看到自己不对的地方，我们就知道哪里去改正。那当然不是一学就会，也就是很多的错误中从失败中我们再改，从失败中再改， 然后感谢神，我们都永远很有盼望，一直因为上帝在我们的当中。
好，我想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我想我们要不要下个礼拜我们再继续分享一下，因为我觉得讲太快，一下给大家这些资料也没有什么很大的帮助，所以我们慢慢的消，对呀，消化。所以我们先暂时讲到这里。刚讲了以色列他们12岁就举办成人礼，很严，很庄严盛大一个礼，哇，亲戚朋友都来参加这个成人礼。好，我们今天看就看到这里，下面我们就看那个啊，那个你刚刚讲那个，或者讲另外那个也可以，都可以。好，我们还有很多资料，很多那些 PowerPoint 蛮好的，太棒的资料，对，以后慢慢的跟大家分享哈。我们现在就来看。呀。好，趁钟老在找的时候啊，我们来整。所以这个刚讲到一个，对我们的孩子们，不要用命令的方式。第五个原则，对不对？金苹果地位的，少用命，少说命令的话啊，因为命令的话大家都不喜欢听嘛，谁喜欢被命令？都喜欢听什么？彼此能够尊重商量的话。所以第六个，以后要讲第六个原则，就是多说商量的话。下礼拜我们有空再想 ，OK 啊？那还有后面还有很多蛮要分享，就是说说话啊，技巧啊，不光是说啊，要学习怎么样听，你要学会听，才能够进一步才能够说得好，哎，所以那个黄文仁博士有两句名言：倾听就是爱，了解中有医治。你了解他，他觉得被了解了，他才能够得到医治。
对，
怎么样能够了解呢？你要先倾听，而且是一种尊重式的倾听。好，我们来看这个。
这个因为是往上的，所以就是其实都会
听。就是爱，
他可能不是那么好，因为这个教会的同学们，他这里。
没有声音，对不起啊，因为没有接。
因为他停了，他不是他
停了。他是没有声音的吗？
他有声音，他会来讲话，可是这里。
你放最大声，稍微听到
一点。不是他不动的问题，不是这个
问题。哦。
了解中有医
治。就按这个看看。
哦，这个是。
对。
就是停。他没办法，算了，我下次看看可以网络起来，因为他是一个。
重点是讲什么呢？
他这个，我看看下次跟你这个很难弄。他这个就是在讲，帮我放那个。
放另外那个好了，另外一个也比较好哈。另外叫做生气的时候，智商只有5岁，蛮好的。但我们在生气的时候，你要想看你的智商，5岁时候的智商是什么样的智商？所以我们要注意哈，可以看这个哈。所以我来念好了，比较快哈。人呐，生气的回去，生气时智商只有5岁，不要说话，不要做决定。生气时智商只有5岁。有一位企业家素以行事稳健著称，即便每天身处在瞬息万变的商场之中，他也几乎没有犯下过什么致命性的大错。这企业家很不错，所以呢，他所经营的公司也就日渐成长。
这个背景全部都是欧洲的，
欧洲的美丽的风景哈，欧洲的。几年以后呢，他要退休了。在荣退茶会上面，记者们问他这几十年来回头的成功秘诀，你为什么那么成功？他只笑笑地说，其实我没有什么特别秘诀， 我之所以能顺利，是因为我懂得在愤怒的时候少说话，少做决定，所以我不容易啊。我懂得我不容易坏的事情，少说话，少做决定，这两个东西，短短的一句话，却让当天在场的人上了一课，上了重要的一课。每当我冷静地回想自己过去在生气时曾出现的情绪念头，或观察一些盛怒中的人们，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共通点是什么？生气时候智商只有5岁。无论一个人现在几岁，当他在气急的时候，他的思想不成熟，情绪之一发不可收拾，言语之不知节制，面貌失态等等，是不是发生生气的时候，这些通通都有了啊？情绪、言语、面貌都变了，仿佛就像一个5岁的孩子一样不成熟。圣经说什么？不可含怒到天亮，凡事交托，选择方法，可不是吗？当一个人在生气时，他的智商、EQ、仪态都大大退化，乃至所讲出的话、所做出的决定，往往都会坏事、坏事情。诚如那位退休的企业家，他之所以能够一路平稳、顺利，不在于他有什么样的特殊手腕，没有什么很特殊手腕，乃是他懂得在奋斗的时候怎么样，少说话、少做决定，就两少哈，所以他不容易出错。您期待自己的人生能更平顺、更少出错吗？务必提醒自己，什么？人在生气的时候，智商只有5岁。学习在盛怒之时少说话、少做决定，以免坏了全局而后悔莫及。好，我想这个下面就不要了，下面太多了，时间到了。好，这是下面还有一些的例子啦，但是很好的，但是今天时间到了，我们以后有空再看哈。那我想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我们请班长好不好？Solomon跟我们做个结束祷告。
主耶稣，谢谢你，是吧？谢谢你今天借着晋升老师跟那个慧明老师这样子来教导我们，主啊，真是将金苹果的原则，真是来再次的来提醒。所以今天我们学习要怎么样来尊重，真是对方的讲话。主耶稣，愿这个今天的话语能够真够刻印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让我们能够说尊重人的话。主耶稣，谢谢你，你的圣灵也大大的感动我们每一个人，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谢谢主耶稣，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门。